第二天早晨，汉斯宣布参加下次的晚会。正餐后半小时，他跟着那些在神秘的世界里过惯了生活，并且一路无拘无束地谈天的人们一起走进地下室。他们都是一些雷打不动的老前辈或者老资格的成员，例如丁甫博士和波西米亚人本策尔。这两个人，汉斯先在阶梯上，后来在克洛科夫斯基的小房间里碰见了。此外还有菲尔克先生和维泽尔先生、检察官莱菲小姐和克莱菲尔特小姐，更不必说那些告诉他霍尔格显灵的人和灵媒埃利布兰特了。当汉斯卡斯托尔普跨进室友名片的房门时，那个北方少女已处于大夫的护理之下了。她站在克洛科夫斯基身边，大夫穿黑色的工作服，胳膊慈父般地搂住少女的肩胛。她和大夫一起站在由地下室廊下通往这位助理医师住所的石阶脚下等待客人，并向他们表示欢迎。双方都互致问候，喜气洋洋。看来大家存心使会开得无拘无束，不要那么一本正经。人们大声地风趣地谈话，开心地交互碰碰对方的肋骨，从各方面表示自己无牵无挂。克洛科夫斯基大夫脸上始终浮现着坚实的能博得人们信赖的微笑，笑时胡须间露出了两排黄牙。他见到每个人都说一声欢迎您。在迎接汉斯卡斯托尔普时，他的声音特别热情。汉斯默默无言，他的脸色显出犹疑不定的神态。我的朋友，鼓起勇气来。主人紧紧的，几乎是粗暴的握着这个年轻人的手，一面摇头摆脑的，似乎在这么说：谁在这里垂头丧气呀？这里既不需要胆小鬼，也不需要伪君子，只需要认认真真、快快乐乐的干没有偏见的研究工作。不过汉斯对大夫的这种哑剧并不感到更好受些。我们让他回忆起过去在放射室里所下的决心，可是他的思路和他目前的心情一点也对不上号。目前的处境倒使他栩栩如生地想起好几年前第一次和同学们一起到圣保利区一个娼妇家去的情景。那时他有些醉醺醺的，当时他怀着激动而又自负、好奇、轻蔑而又敬畏的复杂心情。此情此景既十分奇妙，又令人难以忘怀。全体人员既已到场，克洛科夫斯基大夫就派两名助手退到临室去监护灵媒的身体。这一回助手是两个女人，即马格努斯夫人和皮肤白如象牙的莱菲小姐。汉斯卡斯托尔普和其他剩下的九个人在大夫的书斋兼诊疗室里静待精密的科学分析的结果，而这种科学分析经常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汉斯熟悉这个房间，以前有一个时期他曾背着约阿西姆同这位精神分析学家在这里谈过话。室内有一张写字台，旁边有一把安乐椅和就诊时坐的靠背椅，他们都在房间内侧左边的窗口。在边门的左右两侧书架上摆有他日常必须用的一些图书，右侧一隅斜放着一把铺有蜡布的长沙发，用折叠式的屏风与写字台及就诊座椅等家具隔开。大夫的医疗器械玻璃柜也放在那个角落，另一个角落里则置有希波克拉底的胸像，而在右面侧壁的煤气炉上方 挂着伦勃朗人体解剖的铜版画。这是一间像别的许多一样极其普通的旧诊室，但可以看出陈设方面已做了某些改变，以应特殊目的之需。一张红木圆桌本来放在房间中央，周围都是安乐椅，上面是电器枝形吊灯，下面几乎整个地方都铺着红地毯，现在已搬到前方左隅墙角的石膏胸像之下。而一只较小的照有一块轻巧台布的桌子，桌上有一盏包着红绸的小灯，则被斜移到煤气炉的近旁，炉子正散发出干燥的热气。在小桌上面的天花板下方还有一个电灯泡悬着，灯泡上除包着红纱外还有一层黑纱。这张小桌子的上面和旁边有两个引人注目的东西，它们虽都是台铃，但结构不同，一个是手摇的，一个是沁的，另外还有盛有面粉的盘子和自制篓。小桌子周围有各种类型的椅子和安乐椅12把左右，它们绕桌围成一个半圆形，它的一端靠近长沙发的角，另一端差不多正好在房间中央枝形吊灯的下方。留声机就放在这里最后一把椅子的近旁，离边门正好半当中的地方。轻音乐唱片放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这就是整个布置的情况。这时红灯还没有亮，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放射出亮光，照耀得如同白昼。写字台纵侧上方的窗子用一块黑布遮住，前面还挂着一条奶油色的带有尖孔的窗帘，即所谓白色透明窗帘。过了10分钟，大夫带着3个女人离开小室回来了。小艾莉的外表已经改变了，她不再穿自己原来的衣服，而是穿一件灵胶用的专门服装。这是一件用白皱纱做成的睡衣模样的服装，腰部用一根腰带束住，而他细细的手臂则露了出来。穿着这身衣服，他那少女的胸脯显得温柔而无拘无束，同时似乎显得有些飘飘然。大家热情地招呼他：“你好，艾莉。你看去又是多么迷人，像一个纯洁的仙女，真漂亮，我的天使。”听到人们赞美她的服装，她莞尔一笑，她清楚地知道，这套衣服是合身的。
准备工作，一切都没问题。
克洛科夫斯基大夫明确地宣布了。
开始干吧，各位朋友。
他又加上一句。在发日音时，舌头像外国人那样在上颚只碰撞了一次。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大夫的说话，心里不很舒服。他正想学别人的样，这时别人一面谈天说地，相互拍拍对方的肩膀，一面开始坐到椅子上，组成一个半圆形，坐到某个位置上去。大夫却亲自找上了他。
我的朋友哟，他说，
发朋友的声音有些走样。在某种程度上说，您在我们这群人中间是一个客人或者新手，因此今天晚上，我想授给你一项特别光荣的权利。我托您监护我们的灵媒。我们的工作方法是这样的。接着，他陪年轻人到半圆形的一端，即靠近长沙发和屏风的地方，那里艾莉坐在一把普通的藤椅上，她的脸与其说是朝向房间中央，还不如说朝向石阶下面入口处的那扇门。大夫自己也在同样的一把藤椅上坐下，位置同他的贴得很近。他抓住艾莉的手， 把他的两个膝盖夹在自己的膝盖中间。您得照我的样子干。他吩咐汉斯·卡斯托尔普，要汉斯学他的样。您得把他的膝盖完全夹紧，另外，您也能获得别人的帮助。克莱菲尔特小姐，我请您帮个忙吧。那位小姐得到了大夫殷勤而带有外国腔的命令，就走到他们那边来了。她伸出两只手，把艾莉脆弱的手腕紧紧握住。这个娇美少女的脸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贴得那么近，汉斯不可避免地盯着她看。他们的目光相遇，但艾莉当即避开了，眼睛朝下，表示害羞。这也许是入情入理的。艾莉稍稍有些不自然地微笑了，侧过了头，而且稍稍撅起了嘴，情态同不久前玻璃杯显灵的集会上一样。不过少女的这位监护人面对着她这副扭捏的神态，不禁勾起了往事的回忆。她想得很远，想到另外一件事。她觉得以前有一回，当她同约阿西姆和卡伦·卡斯特德一起站在达沃斯村墓园里那个尚未筑成的坟墓前时，卡伦那姑娘也这样微笑过。围成半圆形的人们坐了下来，他们一起有13个人，波西米亚人文策尔不计在内，因为大家经常留着他照管留声机，而他在放唱片的工作准备就绪后，就面向房间中央，在留声机旁的一条凳子上坐了下来。他随身还带了一把吉他。克洛科夫斯基大夫在转了一下开关，将两盏红灯熄灭，在转了一下开关，将吸顶灯熄灭后，就在中央枝形吊灯下面围成半圆形的一些椅子的对侧坐了下来。室内黑沉沉的，只有一些微光，远处之物和各个角落一点儿也看不清楚。只有小桌子的桌面和它的周围还被微红的光线照亮着。在以后几分钟里，人们连邻座的人也几乎看不见。好一会儿，人们的眼睛才对这片黑暗适应起来，而且懂得利用现有的灯光，而炉子里的一闪一闪的火焰也为室内增添了一些光亮。大夫在灯光方面说了几句话，对其缺乏科学根据表示歉意。他提醒人们注意，别以为这样是为了酿成一种气氛和有意识场景神秘化。遗憾得很，眼下无论如何也不能有更多的光亮。这里要研究的那种力具有这样一种本性。它在白光下是不能显现的，否则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大家只得暂时忍受一下。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感到满意，黑暗对他有好处，他冲淡了整个环境的离奇气氛。此外，他回忆起在 X 光检查室里，为了在黑暗中辨认荧光屏上的图像，他不得不恭恭敬敬地振作起精神来，而且在观看之前，先把习惯于白昼光线的眼睛擦擦干净。克洛科夫斯基大夫继续他的开场白说，显然特别是针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现在灵媒已不再需要由他医师来催眠了，正如监护人将可看到的那样，他自动进入催眠状态。一旦入眠，就由灵媒的守护神，例如我们已知的霍尔格，用他的声音说话。怀着愿望的人们不应对他说话，而是应当跟霍尔格之流的守护神说话。另外，如果认为人们一定要在所期待的幽灵面前聚精会神，那也错了，可能会导致不良的结果。相反的，他们应当分散一些注意力，而且稍稍说些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应当特别注意，要把灵媒的四肢完整地保护好，一动 也不能动。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